弟兄姐妹平安。今日读经，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三十四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一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树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野色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这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那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Today's Bible reading is John chapter 4:1-34. The Pharisees heard that Jesus was gaining and baptizing more disciples than John. Although in fact it was not Jesus who baptized, but his disciples. When the Lord learned of this, he left Judea and went back once more to Galilee. Now he had to go through Samaria. So he came to a town in Samaria called Sychar, near the plot of ground Jacob had given to his son Joseph. Jacob's well was there, and Jesus, tired as he was from the journey, sat down by the well. It was about the sixth hour. When a Samaritan woman came to draw water, Jesus said to her, "Will you give me a drink?" His disciple had gone into the town to buy food. The Samaritan woman said to him, "You are a Jew and I am a Samaritan woman. How can you ask me for a drink? For Jews do not associate with Samaritans." Jesus answered her, "If you knew the gift of God and who it is that asks you for a drink, you would have asked him, and he would have given you living water." "Sir," the woman said, "you have nothing to draw with, and the well is deep. Where can you get this living water? Are you greater than our father Jacob, who gave us the well and drank from it himself, and did also his sons and his flocks and herds?" Jesus answered, "Everyone who drinks this water will be thirsty again, but whoever drinks the water I give him will never thirst. Indeed, the water I give him will become in him a spring of water welling up to eternal life." The woman said to him, "Sir, give me this water, and that I won't get thirsty and have to keep coming here to draw water." He told her, "Go, call your husband and come back." "I have no husband," she replied. Jesus said to her, "You are right when you say you have no husband. The fact is, you have had five husbands, and the man who you now have is not your husband.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s quite true." "Sir," the woman said, "I can see that you are a prophet. Our father worshipped on this mountain, but you Jews claim that the place where we must worship is in Jerusalem." Jesus declared, "Believe me, woman, a time is coming when you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neither on this mountain nor in Jerusalem. You Samaritans worship what you do not know. We worship what we do know, for salvation is from the Jews. Yet a time is coming and has now come where the true worshippers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truth, for they are the kind of worshippers the Father seeks. God is spirit, and his worshipper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in truth." The woman says, "I know that Messiah, called Christ, is coming. When he comes, he will explain everything to us." Then Jesus declared, "I who speaks to you am he." Just then, his disciple returned and was surprised to find him talking with a woman, but no one asked, "What do you want?" or "Why are you talking with her?" Then, leaving her water jar, the woman went back to the town and said to the people, "Come see a man who told me everything I ever did. Could this be the Christ?" They came out of the town and made their way toward him. Meanwhile, his disciple urged him, "Rabbi, eat something." But he said to them, "I have food to eat that you know nothing about." Then his disciple said to each other, "Could someone have brought him food?" "My food," said Jesus, "is to do the will of him who sent me and to finish his work."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平安进入2019年，然后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 2019年的慕道班。那么慕道班是为了传讲福音，为了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朋友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那么在这个礼拜我们选择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大家都喜欢听故事，故事很有意思，一个故事能够说明很多很多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故事里面，重点要说明了一件什么事呢？咱们今天的正道的主题叫做做成主的功。因为这一个结果啊，到了事情要结束的时候了，门徒来问耶稣啊，说你请吃饭吧。那么耶稣就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那么在这段故事里边就出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水，一个是食物。其实在下边的经文里边呢，主耶稣说，你们看这个照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啊，说我告诉你，向田间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啊。所以今天我就是用一个庄稼的图片啊，来给大家一个直观的认识。也就是说，今天正是收割的日子。那么当门徒来问耶稣说，请吃饭吧啊，可是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请问耶稣的食物是什么啊？哎，圣经上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啊。那么遵行差他来者的旨意，就是遵行父的旨意，对吧？那么做成父差他来所做的要做的功，这功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父的旨意就是叫我们因信神的儿子有永生，这个就是父神的旨意。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要做成这件事情，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心中饥渴，我们要做成一件事。感谢主，今天我们的领事的姊妹在选事的时候，我们岂可空手回天家呢？对吧？我们要做成他所托付我们要做成的功，要传福音，要拯救生命。怎么传福音，怎么拯救生命呢？主耶稣最后在祷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边啊，第十七章里边就说，认识主所差来的和差他来的父就是永生。当然这个认识不是指的我们听说了这种认识，而是指的我们在生命当中真正的经历他，认识他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件伟大的事，耶稣在地上很少直接向人表白什么事情的。你像耶稣说，我就是弥赛亚，你想想耶稣有没有说过？几乎没有说过啊。在这里耶稣也用了一个，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耶稣很少说，你盼望弥赛亚吗？我就是啊。耶稣很少用这种表达，他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但是这个和说我就是，其实等于是一个意思，对吧？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这件事情有多么伟大。耶稣神的儿子亲自向一个人来宣告说，我就是你的救主，我就是上帝所高立的，你所盼望的天国的君王。这个宣告是极其伟大的。可是呢，耶稣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宣告啊？就选择了一个在人的角度来看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人。在座的各位女士们，这位女人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了，表示大概她结过五次婚。咱们在座的各位有几个结过五次婚的请举手。如果我们中间真的有这样一个人离过五次婚了，而现在呢所有的这个丈夫不是她的，也就是她现在有没有男人啊？有，现在有一个男人，但是现在这个男人呢不是她的丈夫。那不是她丈夫她干嘛？在和这个男人同居，对吧？合理的推断，对吧？那她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么在一般的人的眼中来看，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用句不大好听的话说，是个很烂的女人，对吧？对吧？人家说这种人还有什么价值吗？居然弥赛亚正式向人宣告他就是弥赛亚，向这样的一个人宣告。我们从时间上来推断，这时候是施洗的约翰向那些来受洗的犹太人宣告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宣告完了，耶稣没有继续在他们中间来做工，而是立刻离开了他们，就到山上去禁食40天，是吧？耶稣呼召了几个门徒，当时也没有门徒跟他一起到山上去，只有他一个人，他立刻离开了那帮人，然后回来以后就跟这些人这个在他们中间行了一些神迹啊等等等等啊。耶稣去了耶路撒冷，然后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跟尼哥底母谈永生的问题啊。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你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等等等等的啊。然后耶稣却没有向尼哥底母说我就是弥赛亚，没有宣告。耶稣甚至于这个时候还没有向门徒说我就是弥赛亚，没有说。耶稣有没有向门徒说我就是弥赛亚？甚至于都没有说。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是已经将近一年半以后的事了，对吧？耶稣在地上一共3年半的时间啊，对吧？所以这件事发生以后，因为这是主耶稣受洗之后的一个逾越节啊，耶稣到耶路撒冷去，从耶路撒冷回来的路上啊，所以这是他做工相当初期的时候。耶稣的心里边说我要做成主的工，这是我的食物啊，说明耶稣何等盼望，何等盼望，何等盼望。盼望什么？盼望人认识他是弥赛亚，盼望人认识他是弥赛亚以后有永生啊。耶稣说这是我的食物啊，我何等盼望这件事，你们门徒都不理解啊，对吧？可是耶稣没有人去说。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啊，大家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耶稣从这个路回去以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就是拿撒勒。这个图片稍微有点小啊，拿撒勒在哪里？在这里，看到啊，这个地方叫加利利地区，然后叙加在中间，看到吗？在这儿，然后耶路撒冷在这里，在下边啊，所以这个地方叫犹大地或者叫犹太地。那么犹太地是在下边部分中间这一块叫撒玛利亚，在这里，然后上边这块叫加利利。那么犹太人是生活在犹太地的，那么拿撒勒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犹太人在那里居住。我们曾经讲过，这些犹太人大部分都是非常虔诚的，他们不认同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希腊化的世俗化的犹太人那种生活方式不认同，所以他们等于逃到北方去，在那里找一个比较平静、比较世外桃源的那种方式， 远离罗马人，远离希腊人的那种败坏的生活，他们在那里敬拜上帝。那么拿撒勒是一个山上的城啊，当时这个逃往拿撒勒去的人呢，大部分都是一些不愿意在正常社会当中生活的那些人。我曾经跟大家一个比方，拿撒勒好像中国的什么啊，北大荒，哎，像中国的水泊梁山啊，是一些犯上作乱，是一些逃避政府，是一些欠债还不了债的，他们心中愁苦的啊，其实是一个落草为寇，很多人是这样认为。当然那里边不一定都是草寇，我们知道水泊梁山里边都是英雄好汉，不是落草为寇的人，对吧？当然里边可能也有落草为寇的人，总之就是一些跟政府作对，不喜欢跟这个政府的社会生活，他们就逃避到那里去。那里边甚至于有耶稣的父亲啊，这个什么原因我们也讲过了，因为他父亲是这个大卫的嫡系啊，所以他不愿意给这个罗马效力，他就逃到这个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在拿撒勒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有很多很虔诚的犹太人啊。那么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家乡里边去以后，他就在会堂里边安息日的时候，他就读圣经。这件事情呢记录在，其实三本福音书里边都记载啊，前边马太马可路加都记录了，路加记载的比较详细啊。耶稣就站起来就读圣经，就读以赛亚书，读完了以后就说，这话应验到你们中间了，等于说什么？等于说弥赛亚已经来了。那么那些人说，应验了吗？啊，哎，这个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哎，我们听说过他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加百农行过奇奇怪怪的事儿。当然，那些人也大概知道，耶稣所宣告的就是他自己。所以那些人一说，哎，你在外边行了，在我们这儿也行行看啊，你凭什么这样说啊？怎么怎么？结果他们家乡的人怎么样？圣经说厌恶他，讨厌他，然后就把他撵出城，甚至于想把他从山崖上把他推下去摔死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啊，耶稣不是不想宣告他是弥赛亚在他们中间，是这些犹太人不能接受。所以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法宣告，在他的门徒当中没法宣告，在他自己的家乡里边试图宣告，怎么样？不接受。好，在这里边我觉得圣经常常给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方法或者机会，干什么呢？让我们对比，我们看看犹太人，看看耶稣的家乡，看看文士法利赛人，那些读圣经的人。耶稣说了，这个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这是神的应许，也是客观事实。可是首先接受救恩的却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当然撒玛利亚人和咱中国人还不太一样，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骂他们是杂种，也就是说在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掳掠了以后，就弄了移民很多外邦人住在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呢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混居的地方。所以犹太人认为我们是纯种的神的选民，所以我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但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在一开始这个以色列开始的时候，北国开始的时候就走了拜偶像的道路，政府主流社会。可是他们中间呢还是有一些人是敬拜真神，敬拜耶和华上帝的。所以这些撒玛利亚人，你看这个女人也知道弥赛亚来了，她 他就会告诉我们这一切。所以他心里边其实是盼望有人类救主的，这个跟咱们中国人不一样。所以耶稣来到中国人说，我就是弥赛亚，咱们中国人肯定一头雾水，什么叫弥赛亚，对吧？这个所以我们肯定完全不知道，但是这个女人知道，对吧？所以她跟我们纯外邦人还不一样，但是他们又不是那些正统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有圣殿，有圣经，有祭司，所有宗教的东西都有。他又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人，一种文化。那么刚才咱们把这个撒玛利亚和犹太人做了一个对比，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耶稣为什么不像一开始向犹太人来宣告他就是弥赛亚。这个对于今天咱们的基督徒，对于今天咱们的教会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听好了，犹太人耶稣不能向他们显明宣告说我就是弥赛亚，因为犹太人中间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叫做宗教骄傲。宗教骄傲，他们很骄傲。犹太人盼望弥赛亚，盼望，但是犹太人盼望的是一个怎样的弥赛亚？这个当时保罗写信的时候，他说世界末了的时候啊，人心里这个发痒，耳朵发沉啊，眼耳不听真道，然后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干什么？设立好多师父。随自己的私欲设立师父什么意思？你今天你去看看很多教会的聘牧的广告，聘牧师的广告，你去看看，你把这些聘牧师的广告看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耶稣来受聘肯定不合格。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是我们这个宗教的骄傲表现出一个问题出来，就是说我们想听的是我们想听的，不是你教导我什么我就听，而是我想听什么你必须教导。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他凭自己的私欲设立好多师父，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的师父必须听我们爱听的话。那么犹太人的宗教骄傲也变成了一种，我们盼望弥赛亚，但是这个弥赛亚必须是我们要的那个弥赛亚，不是客观上的那个弥赛亚。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这是人的一个相当可怕的东西。你说犹太人虔诚吗？看上去他很虔诚。尤其今天很多大教会大教堂漂亮的不得了，你看看那个聘牧，他们要聘的牧师那要求的不得了，神学必须读到博士学位以上，必须有多少年的牧会经验，必须要怎么样。但是你就发现很多聘牧的这个广告里边缺乏一样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说一个好牧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哪两个条件？一个好的牧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神在他身上有呼召，这必须的条件。你读什么神学，读什么都，这都是不重要的，有什么牧会经验不重要的。尤其是牧会经验和神学不重要，为什么这两个东西不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呼召，凭这两样东西来服侍的话，他一定是骄傲的。那么没有这两样东西很重要，因为他知道，因为牧会的整个过程不是他在牧会，是他在牧会，对不对？是他借着他来牧会。一个人凭着经验牧会的时候，他就很难追随现在活着的基督。他不是凭着主现在对他的带领来牧养，而是根据他的经验，我有经验，我读过神学，我懂。其实很多时候神说我不要你的经验，我要现在我的旨意在中间成就。但是很多有经验的很高学位的
这个东西往往被忽略了。所以在牧养的过程里边，最关键的两件事，第一是他呼召你，不是你自己有什么本事你自己想要做不行，必须他呼召你。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必须在他的呼召里边是忠心的，所以你是一个他的仆人，你是奉他的名来的，做成他的旨意的，而且是饥渴慕义的做成他的旨意，这才是个好牧师。他受不多少神学训练，受不受那个都不太重要的问题，可是我们为什么立上了那些标准，是因为那种牧师是我们要的，是我们想要的，你派谁来不重要，我们想要的这个才重要。所以耶稣来到犹太人中间，他很难向犹太人说明，因为耶稣是犹太人不想要的，他们所想要的是像大卫那样的人，他们所想要的是亚伦那样的人，是摩西那样的人，是那么辉煌，那么领导他们可以打败罗马人的。你看看这个耶稣什么都没有，他来当我们的弥赛亚吗？如果今天我们的牧师进来什么都没有，唯有一样是奉耶稣的名把救你的命的福音传给你，你说这是什么勇马？你有没有什么博士学位？你没有博士学位凭什么来讲道吗？这是我们想要宗教的骄傲。耶稣盼望向门徒讲，耶稣盼望向犹太人讲，但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的骄傲拦阻他们，无法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也很困难把他自己的身份，把他自己的使命，把他的救恩来告诉这些人。一旦告诉他们了，得到的结果是什么？要把他打死，要把他推到山崖底下去，你说多可怕。好，耶稣选择了一个犹太人看不起，可能连他自己的撒玛利亚人都看不起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这个图里面啊，我们看到叙加，那么这个图呢没有办法把这个地形来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在以色列地中间是一个高原，在高原上边的一个城啊，它离着示剑城很近啊，今天叫 Nablus， 这个地方叫约旦河西岸啊，现在是巴勒斯坦居住区，很难我们过到那个地方去看，我好几次我就很想去啊，但是因为安全的情况就去不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干旱啊，非常干热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在那里呢，水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那么圣经里边用食物用水，所以常常说我们饥渴啊，又饿又渴，来表示一种需要。那么水也是表示一种需要，人几天不吃饭还问题不大，但是不喝水不行，水的重要性，它的迫切性比这个饭还重要啊。那么圣经里边就咱们这个背景啊，说这个犹太人看到法利赛人看到耶稣收门徒施洗，比施洗的约翰还多啊，因为约翰是大祭司，耶稣不过是一个拿撒勒人啊，他凭什么这样做？所以犹太人就厌恶他，所以耶稣没办法，就从犹太就这个回到加利利地区加利利的地方去。所以耶稣不是不要在犹太地做工，而是犹太人不接受他，他没办法，所以他才回到加利利去。那么中间呢，就路过撒玛利亚正好是在中间然后呢就在叙加城外面雅各井的旁边就坐下了。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要做成他的工。耶稣何等盼望 要寻找一个人或者寻找一批人向他们宣告，我就是弥赛亚，信我就有永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啊，一个是寻找的人耶稣，一个是一个被寻找的人。这个被寻找的人是谁呢？圣经上说了一句话很重要，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然后要寻找什么样的人？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要显大能力来帮助这样的人。有宗教骄傲的人是心里不诚实的人。为什么？耶稣说犹太人啊，那些特别是有宗教上特别宗教上发达那些人，把他们称为是什么样的人呢？称为是假冒伪善的人，对不对？假冒伪善的人，其实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不错，其实是假的。这些人心里不诚实的，他们觉得自己不错，觉得自己很满足，你看我比他强吗？这是宗教骄傲。今天早晨咱们强调什么叫做骄傲，骄傲就是不客观的过高的评估了你的自己。但是人一旦有了宗教或者各方面的骄傲的时候，他心里边就产生了一种满足。人为什么要看不起别人，常常觉得别人不行，就是为了使自己有一种行的满足感，你看我比他强嘛，对吧？咦，谁谁怎么样，哎，他我比他强，对吧？在我们自夸又瞧不起别人的时候，人心里边就有了一种满足。这个满足实际上是虚的，是个假的，骗了自己。但是人长久的欺骗自己以后啊，人就觉得自己真的不错了啊，就把自己骗得湿湿落落的。那么这种人呢，你很难让他醒悟过来，因为他太享受这种自我欺骗，陶醉在自我满足的状况里边了。那么这种人呢，其实他是挺快乐的，他快乐在一个虚假的自我肯定的状态里边。那么这种人不肯醒过来，因为一醒过来他很痛苦啊，一醒过来他很痛苦，所以他不愿意面对那个痛苦，他不愿意面对真实的我。咱们中国人说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对吧？贵有自知之明，表示很多人都没有自知之明的。他为什么没有自知之明？不是他没有，是他不愿意有，他不愿意去面对真实的自我，他愿意弄一个假的我在那里。你看我多好啊，我就是那么好，我比他好，我比他好，我比他好，我有这样的满足，我是神的选民，他高兴得不得了。如果你一旦把这个东西拿走，真实面对他的时候，原来我是这样吗？我怎么可能是那样？我拒绝接受那个真实的我，我喜欢接受一个假的我，而且我让别人都认为那个才是我，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向一些骄傲的人传福音是非常困难，因为他不愿意。所以有人说一句话，他说你很难劝醒一个装睡的人，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他不愿意知道，他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我。这是宗教骄傲里边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就他很虔诚，他把自己装扮得很虔诚，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很虔诚，虔诚来虔诚去，就真正觉得自己很虔诚了。事实上不是的。那么耶稣要寻找一个人，他心中的渴望就是他要找一个对象，我要告诉他，使他能够信而得永生。结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叙加城的城外旷野里边，雅各井这个地方 就是寻找的和被寻找的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碰撞，产生了一个交集，这个对上号啊。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在座的来说，下个礼拜我们是慕道班了，但愿我们中间这些人是被他找到的那个人，是他想寻找的那个人，但愿我们的慕道班也是那寻找人的和被寻找的能够有一个碰撞交集的点，使主的工做成了。主差遣我们的教会，差遣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主说父怎样差遣我，我要怎样差遣你们，差遣你们干什么呢？做成他的工。因为神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不是神不拣选不拯救我们，是我们不愿意被他拯救。那么我们从这一个女人身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女人身上啊，我们从她身上能够看到一点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为要找到这个人煞费苦心。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主耶稣在这个井旁碰见这个女人啊，是一个偶然事件吗？不是。圣经说一句话让我们惊讶，他说这件事情在创世以先已经预备好了，在创世以先神已经事先都预备好了。怎么预备好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不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对于这个女人来说，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你怎么就从中国来到了澳洲？怎么就一个朋友介绍你？怎么就来到了这个教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很自然的，好像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最后就走到这儿了。其实不是的，这都是他早已经预备好了，要给你这样的机会。所以耶稣的心里边，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主耶稣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在评论这个他在拿撒勒做工，拿撒勒人不信，耶稣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啊，他说当年在以利亚的时候，在以色列当中有很多寡妇，但是以利亚没有奉差往一个以色列那里去，却是被差到耶洗别的老家，到了西顿的一个撒拉法的寡妇家里去。那个撒拉法寡妇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是个先知啊，然后先知吩咐他了，他就听，他就信。说当时在以利沙的年代里边，以色列很多长大麻风的，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反而这个乃曼得了洁净。所以今天耶稣来到犹太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的，反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了这样的机会。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出大能力去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她的生命里边到底有什么特质，使得上帝在普世的人当中拣选到最后就选了她，要向她显明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耶稣一开始来的时候呢，来到这个井旁，那么这个图片呢，我们就看到是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耶稣走了一天一上午的路程啊，从耶路撒冷走到叙加城大概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啊，那么一上午要走过去也是很辛苦的啊，很匆忙走到这，正好中午了。那么月节的时候大约是三四月份的时候，三四月份的时候呢，天气在那个地方已经相当热了，所以你看在这个图片里边，耶稣穿的这个衣服啊，的确，犹太人就穿这种衣服，这种衣服大部分都是麻做的，一般的人这个穿的啊，都是麻做的，所以它透风啊，同时呢又遮太阳啊，这个头上包着这块布遮太阳。所以那时候没有防晒霜啊， 同时呢还挡风沙挡蚊子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他这个东西是生活在旷野里边的人，在户外的人常常需要穿的这种衣服。所以走到这里以后呢，一个上午圣经上说他就累了所以耶稣是一个真正活在肉身里边的人他累了，他就坐在这个井旁。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上帝早就设计好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耶稣要跟一个女人讲话，所以他不是选择在房间里，他选择了一个开旷的这个开放的旷野里边，免得刮里之嫌，对吧？然后这个女人圣经介绍了当时是中午。那么犹太人这个当时中东人这是女人来打水男人做其他的工作，女人大概非常辛苦的活之一就是要去打水。那么从圣经的话说要走这么远的路去打水这个现在这张图片呢是现代的照片就是在叙加的外面的雅各井的纪念的地方呢，现代人做了这么一个铜的雕像在那里。那么叙加城现在也只是一个遗址，那个已经没有了那个当时的那个城。那么这个距离有多远呢？我没有去过反正据说从圣经的记录来说看来是挺远的那么这个井呢它不是挖在城边，它挖在旷野就是为了给羊喝水，那必须是有水的地方你才能挖井了，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就着这个地方挖了这么一个井，所以他从叙加要走到这个井旁要走一段距离。那么通常情况下女人来打水都是在清晨或者在傍晚清晨就是天气凉爽了不至于那么热的时候来打水。那么这一个女人中午来打水是非常反常的，那表示大概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女的不合群因为他要跟很多女人来打水的时候，三个女人一台戏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就会评头论足，是吧？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不愿意和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太糟糕了所以他自己可能也觉得跟这些人在一起自己也很没面子，所以就选择了在中午没有人的时候，很炎热但不辞辛苦，他必须要喝水他要来打水。那么打水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满足自己饥干渴的需要因为他必须要喝水嘛，他心中是有他生命当中是有需要的，所以他必须来打水。那么耶稣就跟他要水喝，这就搭山搭话了，对吧？就说请给我水喝。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你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说给我水喝的是谁，把这个问题耶稣的话直接讲到了你知道我是谁吗讲到了这个问题，跟你讲话跟你要水喝的这个是谁，如果你知道他是谁的话，他说你必然会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就是你就向他来要水喝了他就把活水赐给你。你想想耶稣讲的话有没有矛盾耶稣讲的话常常是有矛盾的。耶稣说要救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要丧掉生命的就得着生命，到底是要丧掉生命还是要得着生命又要丧掉生命又要得着生命，目的还是要得着生命，不是要丧掉生命的。但是他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对吧？所以在这里耶稣到底是给水还是要水也给水也要水，两种不同的水，对吧？所以耶稣要的水是身体所需要的水，耶稣要给的水是灵魂解渴的水。其实这个女人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打水，耶稣早就知道 他心灵里边有一种干渴，是这种水不能满足的。那么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心灵干渴的人呢？耶稣非常有意思，耶稣说，你想要我给你的水吗？把你的丈夫叫来。这个女人就很难过，她说，我没丈夫。耶稣说，我知道你没丈夫，你现在你已经有过五个了，现在的不是你的。就透过这一句话说明了一件什么事呢？说明了这个女人啊，是一个追求的人，她是一个追求的人，她是一个不满足的人，她甚至于不顾别人对她怎么看，她要得着满足，要得到幸福，要得到安全，要得到供应，要得到保护，她也想要得着心灵的沟通的那个，她要追求这个，可是追求不到，所以她追求一个，哎，不行，换一个，哎，又不行，再换一个，追求了最后，她不敢，不知道为什么，年龄也大了，啊，这个，所以也可能这个男人是别人的丈夫，他在偷情也不一定，哦，到底什么原因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不说表示那个东西不重要，但是说明了这个女人身上有一个特点，这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她不愿意被假象所欺骗，她要真实的去得着，当然这里边真实的得着并不一定都要去走她那样的路才真实的得着，而是圣经借着这样的一个人，是我们看到他不是一个满足于宗教假象，满足于表面上一种和平，自己就觉得自己不错的那样的人，而是他不顾一切的想要去追求。圣经里边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表面上看来他是一个罪人，而实际上他的内心里边并不认同这个东西，有一种极其的渴望。整个以色列灭迦南地的时候，唯有一个人得救了，这个人谁？拉合。我们在这里也讲过拉合得救的见证，他和这个女人有一点像，他是个妓女，但是他的内心却不认同那个东西，他有一个痛苦的追求，但是得不到，但是他听到以色列人以后，他觉得这个我要，他就得到了。税吏撒该是吧，马太都是这样的人是吧，那一个哭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的那个女人，都是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们不过是罪人，可是他们一旦得到了真理，得到了耶稣的这个生命之道以后，他们就不顾一切的来追求，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宗教的骄傲，他们不被自己的那种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错的那种的东西所欺骗，他们内心里边想要真实的找到，而他们在自己的那种生活环境里边找不到，所以他们有些时候用那种所谓的放荡的，用那种看看这里边能不能找到，其实是找不到的。所以在那个井旁相遇的是耶稣，渴不渴？耶稣真的渴了，他走了一上午的路没有水喝，他肯定渴，那是物质上的渴。但是这个女人来到井旁，她渴不渴？她真的渴。她是什么的渴？是心灵的干渴。所以这心灵的干渴，你不能用物质上的水来满足啊！你不能用追求婚姻、追求事业、追求金钱、追求地位、追求荣誉、追求知识、追求 whatever 来满足你心灵里边的需要。有很多人因为外在的拥有他就骄傲了，给他传耶稣他说我不需要，错了，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需要。而这个女人追求了很多外在的成就，你不要觉得这个女人是被人唾弃的女人，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下边她回到撒玛利亚城，她就说，哎，有人把我什么什么，她是不是弥赛亚，那些人就不会听她的了。结果那些人听不听她的？听啊。这个女人是很有特点的一个人啊，众人并没有把她抛弃掉，相反的，在他们中间还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啊。正是她这样的 内心里边不以他社会上追求所得到的东西满足，他真正心灵里边有饥渴感。耶稣天国的君王来到世上宣布的第一句话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要得着饱足。所以这一个女人，她肯定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她肯定知道这个世界上她要追求的东西到现在她没有得到满足的，同时她也知道弥赛亚来了，这些事情她就要告诉我。她心里似乎隐隐约约的知道说，弥赛亚我遇见他，他会是我满足的。他心里边怀揣着这样的盼望，所以耶稣向他说了，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请问弟兄姊妹，耶稣说我所赐的水在你里边要成为活水的江河，直到永远不再干渴，这水指的是什么？这水指的是什么？啊？圣灵。弟兄姊妹，这水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才是我们的满足，只有他的救赎，只有他的恩典，只有他的大爱，只有他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他进到我们的里面，他就是我们永远的满足，在各个方面的满足。他是造物的主，物质上他绝对是我们的满足，他是生命的本体，他是爱的本体，他是真理的本体。只有他进到我们的里面，他进到我们的里面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满足我们的不是圣灵，而是基督，是他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亲自与我们的同在，那就是我们的心灵肉体永远得到满足的唯一的条件。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一个追求的人，一个不满足的人，和那个满足的唯一的条件相遇了。这个就好像好渴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喝去啊，满足了。世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但是耶稣说我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将永远不渴。不是他不渴，而是永远满足。所以他里边好像水涌出泉源，如果不渴就不需要水了，对吧？所以他里边一定是渴的，但是这个渴呢，是永远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时随地得到满足的。这能够满足我们的其实就是耶稣自己，所以他说你当信神也当信我啊！你信我，我就进到你的里面，凡是信我的就接待我的，我就赐他权柄做永生神的儿子。所以门徒下来就问他说，哎呀，你为什么和这个人讲话呢？你吃饭吧。耶稣说我心里边是有食物的，也就是说我心里边有一个比吃那个东西更加饥渴想要做成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做成父差我来做的工，要寻找那心灵饥渴的人，我要让他得到满足，让他有永生，让他能够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我们在神的这样的恩赐里面有永远的满足。这个是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看到神，我们的主耶稣，今天仍然在寻找，仍然在寻找。他要寻找那个心灵饥渴的人，他要寻找那些没有宗教骄傲的人，他要寻找那些敞开心灵不拒绝他的人。这神是你吗？但愿他在我们中间真的找到了我们，但愿我们在他的里面因着信 得着了他，他就成为我们永远的满足。愿神祝福大家。